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关注本周的北京，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时光的脚步匆匆，我们已经进入了2018年的9月中旬了，夏天已经挥手说再见，秋天正式来到了。这一周以来，北京气温明显降低了，农历24节气之一的白露时节的来临呢，也是提示人们要为秋日的收获做准备了。这个星期人们最关注的新闻呢，莫过于今年的9月10号早晨8点，广深港高铁各次列车车票开始在内地和香港同步开售。9月23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正式运行，内地的高铁网和香港铁路网正式合并，进入了无缝衔接时代。广深港高铁开通之后，北京直达香港的高铁经由广州南站无缝对接，全程仅需8小时58分。而这次的列车车号被定名为了 G79 次列车。好了，下面我们就首先一起来关注在 G79 次列车开放订票之后相关的预订情况。
现场售票于早上8点开始，每人最多可以购买8张，需提前进行实名制登记。而在开始售票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有过百名香港市民在香港西九龙站外等候。网络及电话售票则于中午12点开始。据港铁方面介绍，为避免购票人数过多造成拥挤，预售当日只发售高铁香港段开通首十日车票，即9月23号至10月2号，长途和短途路线均已开售。除了人工售票窗口，乘客还可以选择在现场使用自助售票机购票。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介绍，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试运行之后呢，可以通达北京、上海、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福州、厦门、汕头、贵阳、桂林、昆明等城市，从香港抵达内地44个车站。其中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到深圳的福田站的列车最短运行时间是14分钟，至广州南站列车最短运行时间是47分钟。那么如果旅客从北京出发的话，北京西到香港西九龙车次 G79 次列车是每天上午的10点钟从北京西站发车，晚间的18点58分抵达香港的西九龙站，全程8小时58分。而票价呢，商务座是3369元，一等座1724元，二等座1077元。广深港高铁将于9月23号正式全线通车，那么对于内地的乘客们来说，是不是只要买一张车票就万事大吉，可以抵达香港了呢？我们北京电台的听众市民李先生向北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6515-9063打来电话反映，目前的这一趟车除了购票信息之外，其他一些相关的乘车信息还有待进一步的明确和完善，也希望相关管理部门能够尽早披露信息，让大家早做准备。好，我们来听报道。
从9月10号开始，北京西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79次和高80次高铁车票就可以在12306官方网站上购买了。首趟列车9月23号正式运营，但是市民李先生却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在网站购票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
进入这个网站买呢，让你填的是身份证信息，按常理就是拿着身份证到北京西站去上这个高铁列车，一下呢就会开到香港西九龙，是不是从北京走没人查验您的这个港澳通行证，是不是有效期啊，是不是签注签对了。
李先生说，高79次列车在香港西九龙站实行一地两检制度，内地居民乘坐高铁抵达香港之后，可以直接在高铁站办理内地出关和香港入关手续，也就是说到达香港西九龙之后，旅客还是需要使用港澳通行证的。
下车以后，大陆的公安机关的这个出境，然后到香港那边入境，那这样的就应该随身携带两个证件了，一个是公民身份证，到那边肯定要出示港澳的通行证，包括签注。那么这点呢，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个旅客。
除了没有明确提示需要港澳通行证之外，对于高79次列车的具体乘车方式和地点目前也没有明确说明。李先生告诉记者，北京西站还有一趟京九线可以到达香港红磡，但是购票和乘车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到红磡的这趟车呀，都是要到现场售票处去买，不能够在网上买。这趟线呢，它的安检程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要拿着港澳通行证，拿着这张火车票到这个西客站的一层的西边，那个有一个专门的出入境大厅的，先给你验那个签注，验这个通行证。
李先生认为，既然新开通的到香港的高铁车次在网站上已经正式售票，那么就应该提供更详细的乘车信息，以免造成旅客不必要的麻烦。
给我们准备做这个的，应该有一些更细的提示了，因为这个票已经卖，后续的马上23号就要开车，它是在哪儿候车？有专门的区域吗？
记者查询到，北京往返香港红磡的火车车次是直97和直98，目前的确无法通过网上买票，只能到火车站或者代售点现场购买。记者咨询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询问这趟车为什么不能网上购票，而新开的高铁列车却可以网上购票。对方表示，这是规定不清楚原因。针对新开通的高79和高80列车，客服人员表示，
您在网上拿身份证或者是护照有效证件都能买，但是您到那边去的时候，您光拿着这个肯定不行，肯定得问一下边检那边，肯定得拿着港澳通行证。
也就是说，到香港红磡的直97列车需要到西站的出入境大厅核验港澳通行证后才能乘车，但新开通的到香港西九龙站的高79次列车按照普通列车的候车程序乘车即可，不需要通过出入境大厅乘车。但是需要提醒的是，除了身份证，还需要带上有签注的港澳通行证。当然，具体乘车的方式和候车地点还需要北京西站官方发布更具体准确的信息，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回应乘客需求，答复市民疑问。
接下来我们走进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北京国际眼镜展正在这里热烈开展。眼下在中国市场，中国眼镜的销售情况怎么样？增长量又如何？中国眼镜行业的配镜水平、制造工艺又怎么样呢？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第31届北京国际眼镜展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作为官方认可的展会，北京国际眼镜展无论是展会规模、参展商还是参观人数，均呈逐年扩大与增长的态势。眼镜行业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然而大家对于配眼镜的认知还并不成熟。
我们国家现在一年9亿5000万副眼镜，绝大多数没有配得非常准，有的是顾客自己要求配浅一点，有的是验配师的技术不好。你眼镜配得好不好、准不准，这实际上关系到你的近视眼发展不发展，它的相差做出来，将来肯定预判它会近视。我们给他及早的戴平光的这种消除相差的眼镜。
齐教授告诉记者，发现孩子视力下降，应及时请专业的视光师来判断孩子是假性近视还是不可逆转的真性近视，佩戴合适眼镜才能帮助孩子缓解眼部压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一些验光师技术简单落后，导致很多孩子在近视初期没有很好的进行修正，而使得近视度数逐渐加深。
到现在为止，验光是摸黑验的。如果你能够用现代化手段，把他眼睛的模糊影像给他测得非常量化的准确的告诉你，然后我们就有方法去对应对它。
据统计，2017年中国眼镜零售市场规模730亿元，预计2020年中国眼镜行业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将达850亿元。在消除青少年近视这个大背景下，规范专业的行业标准将会成为今后眼镜行业的主流。
其实中国眼镜行业的发展趋势，我想应该是从不规范到规范，从不完善到完善。那么今天的眼镜，它就一定讲究专业规范，只有能够用我们的专业行动，尽量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视力健康，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更好的维护。
接下来我们要送别一位中国曲艺大师、评书大师单田芳先生。单田芳先生9月11日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呢，迅速在互联网刷了屏，因为在中国有上亿人都是他的听众，许多人通过他的评书学了中国历史，学了中国文化。金木堂一拍，白纸扇一抖，单田芳的一句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吸引过无数的听众。他是中国评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和刘兰芳、田连元、袁阔成并称当今评书四大家。1934年，单田芳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13、14岁就可以记住几部长篇大书了。1954年，他拜师学艺，取名田芳。1955年，被鞍山市曲艺团正式录用，成为辽宁省唯一一个有大学文凭的评书艺人。1956年，他首次登台，第一部书是《大明英烈》。说书50多年，他的代表作有《三侠五义》《白眉大侠》《三侠传》《佟麟传》《隋唐演义》《乱世枭雄》《水浒外传》等等。2007年1月，他宣布收山，《老店风云》成为收山之作。2012年，获得中国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当单田芳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不约而同勾画出了一幅共同的画面，那就是放学回家了要赶快打开收音机，好好听听他播讲的《白眉大侠》或是《隋唐演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在心间埋下了。而他那沙哑又充满激情的嗓音也成为我们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经典之声。好，我们通过下面的报道一起来怀念这位中国评书大师。
从打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一段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
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不斗。
大家不要乱有得主，驸马选中了。
我们一开始说书，因为不会发声的方法，就可堂灌，有多大的嗓子就使多大的劲儿。结果把一条好嗓子说坏了，说坏了就落成了终身遗憾。结果现在回过头一看呢，因祸得福。
我重新又走进茶社，当听众见着我之后，热烈鼓掌。哎呀，单田芳回来了，单田芳回来了。而且这个听众吧，每一天票一票都难求。我那年都45了，这个印象至今我闭上眼睛都在眼前。
虽然那时又能说评书了，但单田芳觉得还是有劲使不出。
让你到哪儿演出，你就得上哪儿去演出。让你演出多长时间，你就得演出多长时间。那阵人呢，我就感觉到很受束缚。
不久，单田芳在当地电台录制了生平第一部广播评书《隋唐演义》。没想到随着节目交换，这部评书让他的声音从小茶社走进了千家万户，名气也越来越大。80年代初，一家电视台找上门，请单田芳录制电视评书，这在当时的国内还是头一次。伴随着演出的市场化，单田芳的评书之路也越走越宽，不仅和同事到外地巡演，还经常去全国各地的电台电视台录制评书。
一个小茶社装1200人到头了，现在通过电台通过电视传到千家万户，老百姓是越来越喜欢，所以他就有了生命力。
1996年，退了休的单田芳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化公司。
你有多大的本事，你就施展多大的本事。龙你就进大海，虎你就归深山。现在我们每一天都在工作，录完书、录像、录完像，主持节目，主持完节目再接待其他的事情，忙不过来。有时候一工作忙起来了，忘了自己70多岁了，觉得自己还挺年轻。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前门外有众多的大小胡同，其中有一条胡同叫做西半壁街。上个世纪初，这里曾经是著名的北京戏庄一条街，很多著名的京剧名伶都会来这儿定制自己的舞台服装，京剧术语叫行头。虽然地处小胡同里的北京戏庄场空间是很狭窄的，但是这几十年来，全国各地的各种戏剧团体、京剧院、曲剧团、歌舞剧院，甚至是各大博物馆的复制绣品，很多都出自这里。这里是古老的燕京八绝之一，京绣最正宗的传承地。今天我们节目的记者就要采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京绣的传承人孙颖老师，为您讲述他和京绣相伴一针一线缝缝绣绣走到今天的日子。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大师的传统名剧《霸王别姬》选段。很多人在欣赏梅派经典角色的同时，梅大师在舞台上穿戴的红团凤女蟒等行头也极尽华美，让人过目难忘。您知道吗？这些行头都是属于京绣制品，出自北京剧装厂老一辈的匠师手中。最近我来到了这座有着60多年历史的北京剧装厂，见到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孙颖老师，他也是北京市工艺美术一级大师。他告诉我，这里是目前京绣最正宗的传承地。
这个照片是尹师傅尹元珍，这是剧装的设计服装大师，但是早已经去世了。他给不少名家设计过，像梅先生啊、陈砚秋啊、尚小云啊，好多呢。后来恢复历史剧以后，我就跟他学进场，主要是设计剧装图案，设计完以后怎么绣，跟这些具体的绣工啊、绣娘啊去说。
孙颖老师提到的尹元珍老先生，从小就学习戏装的样式设计，是北京剧装厂元老级人物。他曾经常常与梅兰芳、陈砚秋等名家合作，比如说在拍摄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的时候，梅先生已经是花甲之年了，身段难以显得婀娜多姿，这就给服装设计师提出了难题。尹元珍先生创新了服装样式，放宽了尺寸，改进了花样，从而使演员能够在舞台上展现最美的一面。
这是咱们的一个京绣的展示哈。
对，这服装它穿的什么样式，贴了这么多小布条，就是衣服什么色儿，里子什么色儿，补丁在什么位置，尺寸多大，应该什么颜色，这就是正经的指导的工艺图纸。
就按照这个来做了。
对，这是梅派的女蟒，按照梅先生当年穿的这意思复制的。
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大师戏服上的花纹图案都采用的是京绣这一绣法，可以说京绣是集全国各种优秀绣工技法于一身。由于它最早主要服务于皇室，所以在绣品颜色和图案纹样的运用上都极其讲究。比如说绣品颜色以黑黄红蓝为主，因为黑为玄，黄为权，红为喜，蓝为贵，而绣出来的图案纹样以龙凤为主，具有图必有意，文必吉祥，富丽堂皇，材料名贵的特点。而且在早年从事京绣技艺的多为男工匠。
他是宋代开始有绣院，他真正可以说是名扬天下做的最好的时候是清末光绪年间。你看那个现在那个坤宁宫啊，那个帝后大婚整个用那个都是我们这儿给复制的，像故宫的七八个殿都是在这儿做的，包括恭王府啊、首博呀，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的这个博物馆、十三陵啊什么的绣品啊，好多都是给他复制的。他这个针法吧，像你刚才说的平金绣啊、打籽绣，这些都有，
因为那个打籽绣啊，它特费工，但是它润色特别好，立体感也特别强。别的绣也不是说没有，有，但是呢，别的就是绣给它不过点缀一下，在我们京剧、在宫廷服饰、在剧装，也就是大面积的用，你也看到的。京绣也确实，刚才你说穿搭不穿腻，过去来说确实，因为这个京绣和其他的绣种不一样，就是南宫。因为它这个也是几个特点造成的，一个就是它过去就是为皇宫服务，对吧？所以毕竟用这个绣娘绣女啊不便，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京绣扎起活很费力的，所以
那个金丝线也很硬，其实
硬。另外一个，它盘金绣叠一层一层的，就是手扎的时候来回也很那什么。而且呢，京绣做东西为皇家服务都是大幔帐、朝服啊，块也大。
说到与北京剧装厂结缘，要把时间回溯到1976年。42年前，未满19岁的孙颖老师迈进了北京剧装厂大门。那个时候，他主要是为现代戏设计剧装。后来，传统戏曲演出恢复，他又相继为张君秋、袁世海、李万春、李世济等数十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设计剧装近百件。这些京剧大师都很重视剧装制作，必须要体现出自己流派的特点。每种流派的服装特点都不一样，比如梅派的华贵、上派的刚劲、程派的婉转，这些都要在剧装的图案设计和整体剪裁中体现出来。而要做到这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个时候您有这个刺绣的基础吗？
我进厂时候有，因为我是从工艺美术技校毕业的啊。我跟着就是这个尹师傅，还有一个王敏正王师傅设计剧装图案。就是说你要想完全就是特别符合那个要求，就必须呢不断的去打磨吧。当时的这些名家对自己的艺术还是很那什么的，他们一次次来看这个服装，然后我们做完以后给师傅看看，师傅觉得可以了，然后再开始生产。然后因为也会绣，所以呢就是说设计出来的图案呢可能更准确。我们这行就是设计画一笔，这个绣工绣一天，你画不显工团在一块儿了，那个花纹又不好看又费工，这个绣活又没什么那不好。如果说你又会刺绣又会设计，可能出来的形式吧，哎，又显工还好看啊，演员也满意。
孙颖老师告诉我，早年他有幸跟着多位大师学艺，掌握了绣蟒、官衣等五大类戏装的精髓。无论是生旦净末丑哪个行当的戏装，他都能设计。近年来，由他编写的《剧装图案》一书，收录了大量的花纹图案，成为了业内必备的工具书。
因为那个有些是固定了，比如师傅们过去为梅先生画的呀，或者球派呀，或者什么。但是有些呢，是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烧掉好多剧团服装，没有了，破四旧；一个呢，就是他们要排演一些新戏。就这些剧作家，那个像李世济、索林囊啊什么的，他那整身都是我设计的，包括袁世海的一件蟒，反正画完以后他也特别满意。
北京剧装厂位于前门外朱市口，一进门这里是一个展览室，而穿过去就是一个不到20平米的材料库房。近年来，新编历史剧的服装设计是剧装厂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现在我们一年也要接上20-30部戏。说实话啊，综合的这种传统这种戏服的剧装厂，全国也算是不说国营的，那就是唯一一家了。私营的它已经改成影视的了。真正这种保持着原汁原味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特别是京剧，的戏服的，都是就是唯一一家嘛。我们还是保留了原来的工艺，同时呢，再加上我们也创新，把一些包括一些其他的歌舞服装也做啊，影视也做，像大宅门都在这儿做的，包括话剧。前两天我看手机微信里头拿了一个24个，说你要记住这些，我一看至少20部在这儿做的，原野、北京人、茶馆都是在这儿做的。
曾经辉煌一时的京绣技艺，随着京剧的兴衰几经沉浮，但是说到传承，孙颖老师有着无限的期待。如今国家正在扶持京剧文化产业，这也是剧装厂发展的一个契机。 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从小学习传统戏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去看剧，越来越多的年长票友也通过传统戏曲丰富文化生活，他相信未来这里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不管是京剧、服装、服饰，它是属于国粹艺术一部分也好，还是说咱们的宫绣啊，都有许多需要研究发展和这个传承的地方。
您现在带的有徒弟吗？
有啊，叫张岩、张倩，他们都挺棒的嘛，也就是什么传承吧，把这个就是京剧的这个服饰的这种原汁原味的一些工艺都保留下来了。
好了，听完了京绣的故事，本期的今日北京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